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听中广叶荣早报，我是谢叶荣。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4月19号，星期五，农历是甲辰年龙年的3月11。清晨暴雨袭击双北市哦，两地时雨量有70毫米，相当惊人。那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谷雨，谷雨是春天最后一个节气，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6个节气。好，谷雨开始之后呢，雨水会增加，而且呢，冷暖空气交汇，所以降雨多。比较适合播种种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实际在科学上的观察是不是也呼应节气呢？线上连线请教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承传先生。
今天封面远离，但台湾附近还是有些残留的水汽，所以云量还是稍微多一点，各地偶尔还是会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午后配合热力作用，降雨几率相对较高，山区雨势也有机会比较大，外出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方面的话，随着东北季风减弱，北台湾气温回升，在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26到29度，中南部的话可以来到30到33度，南部近山区温度会再更高一点，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会比较闷热一些，户外活动请记得多补充水分。那明后两天台湾附近会转为西南风的环境，水汽会更少，各地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话在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各地的天气会比今天来得更热一点，高温大多都可以来到33到35度。那明后两天东南部地区会有分风发生的几率，也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好，谢谢陈传说明，也提供给大家参考。虽然节气上来讲，谷雨天气温和，雨水明显变多，所以适合农夫播种啦，或者是耕田哦。但是呢，我们实际天气这几天刚好是在水汽慢慢减少的过程当中。不过过了这几天之后呢，可能到下星期二还会有另外一份封面报道，到时候会连续下5、6天的雨哦，这个波雨。雨势延续的时间就比较长比较久了，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集水区带来一些雨量。因为确实现在全台21座水库当中有8座的我们现在的蓄水率是低于30%的，桃园石门大概剩下 24.5%， 新竹宝山 22%， 苗栗明德 26%， 其他像台中的石冈坝、南投雾社、嘉义仁义潭、台南的白河跟南化水库等等，现在呢蓄水率都不到30%。昨天封面报道，经济部水利署当天全台水库进账820万吨，以北部的翡翠水库最多。那气象署预报可能这两天像今天哦，还会有一些残留的水汽，希望能够对水情有所帮助。不过真正要解除旱象，恐怕还要看5月份的梅雨，到时候的降雨以及有没有办法准时哦梅雨报道。昨天清晨北部一场滂沱大雨帮集水区带来了及时雨，石门水库水位回升10公分，但是有很多的降雨还是降在水库下游的平地，所以呢目前已经协商停止农业用水供应，预计会减少水库的放水量大概50万吨，接下来会看天候条件适时的机动实施人工增雨规划，希望能够增加水库集水区的降雨量以及降雨的几率。马上就是上班上课的交通尖峰期哦，特别提醒新北永和区福和桥跨越环河东路3段的主梁，因为最近被超高车辆撞击毁损，所以新北公务局昨天派员抢修，为了维护安全，从即日起紧急封闭永和林森路主桥往台北方向的外侧车道，桥面限缩到只剩下一个车道了，所以在交通的尖峰时期，特别马上来到的上班上课尖峰时段，台北市大量的车流势必会造成拥塞，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时间或者是已经准备好可以出门的话，赶快出门，提早出门，改走福和桥成功路匝道、永福桥跟秀朗桥，或者是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台北市。因为一到交锋的尖峰时段，这个 路段的车流量其实真的很大，所以很多用路人说今天早上是塞定了，也要提醒大家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交通维护管制措施，维护行车的安全。再来关心深夜几则重要的即时消息哦，在桃园连四天发生大停电之后，先是大园、中立、桃园、艺文特区平镇前天跟大前天发生馈线跳脱停电，龙潭区昨天早上疑似大雷雨导致树竹倾斜碰触到高压电开关，所以将近有万户哦，9937户停电，后来当然抢修之后通通复电了。但是还没有到夏天的用电高峰，台北市东区昨天晚间9:40也发生了停电。台北这一次停电范围包括大安区的复兴南路一段、大安路一段跟敦化南路一段，都是商家。而台电说明事故原因是建国变电所自动化开关分歧断路器跳脱，那为什么会跳脱呢？还在查修当中。针对桃园地区接连停电，台电昨天晚间发了新闻稿说，电力设备因为天候、设备维护老旧等等因素，难免会发生故障停电，造成民众不便，深感抱歉。为了加快复电，会加速建置馈线自动化系统，努力把停电对民众影响降到最低，也希望未来稳定供电能够让民众更加有感。高雄三民区包阳街一栋透天民宅在今天凌晨发生气爆，瞬间引发大火，巨大的爆炸声把附近的住户给吓坏了。消防人员在现场救出四名伤者，其中包括一名10岁小男童，而火势扑灭之后呢，现场又找到一具焦尸，气爆原因有待进一步厘清。温兰奎的报道。
19号凌晨0点左右，高雄市三民区包阳街266巷突然发生气爆，瞬间引发大火，熊熊火光不断地从窗户窜出，有民宅的玻璃被震碎，现场一片狼藉，附近住户被巨大的爆炸声响吓得仓皇逃出屋外，消防局出动了25车58人前往抢救。消防人员从现场救出来四名伤者，包括了一名60多岁的男性，全身90%灼伤，意识不清；另外两名同样60多岁的女性，一人吸入性呛伤，另外一人小腿撕裂伤，还有一名10岁男童，疑似异物喷溅到眼睛里。四个人都被送往高雄长庚医院救治。火势扑灭之后，消防人员又在屋内发现一具焦尸，身份有待确认。大火在0:23获得控制，0:44扑灭。初步了解有3户民宅受到波及，详细的气爆原因还有待调查。中广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而在北台湾新北淡水小中寮一处泡棉工厂，昨天深夜也发生火警，无人受困，但是呢，消防人员到现场之后发现，这家工厂是大型的违章工厂，不但位在水源缺乏区，储存进水性的有毒化学物质，火势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呢，本来还很担心会爆炸。新北市环保局毒灾队第一时间也出动驰援，新北市政府紧急发出公告说呢，因为现场吹东北风，污染物是往西扩散，所以淡水区的圣约翰科技大学、三芝等地哦，如果居民闻到不一样的味道，千万要记得哦，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同时把家门窗给紧闭，外出记得戴上口罩，减少呼吸道跟眼睛的不适。今天白天政坛的关注焦点，总统当选人赖清德520即将走马上任就职，新内阁人士呢已经公布3波了。民进党昨天晚间发出媒体采访，说今天早上10点要举行内阁人士第4场的发布会。好，现在还有包括卫福部、农业部、劳动部、环境部等相关部会没有对外宣布首长人选。国安人士现在已经表定下周2要公布，将由赖清德准总统亲自主持。刚才提到今天公布的内阁人士可能的名单，今天早报有点名不同的人选，各个报派点的人选也不尽然相同哦。像自由时报说，新任农业部长由代理部长陈俊济征除，新任劳动部长内定行政院副秘书长何佩珊接掌，而中时点名的是花妈的爱将陈菊的爱将劳动部次长许传胜的呼声高，说民众党的赖香伶也被跟这个蔡英文总统哦面前呢说柯文哲曾经推荐，而卫福部长内定民进党不分区立委邱泰源出任。中国时报点两个，一个石崇良，另外一个也是邱泰源。而客委会主委内定台南市客委会主委 谷秀飞。自由跟联合都说，原民会主委是原住民族发展中心主任曾志勇升任。好，这份名单如果按照自由时报所报派的人选，接下来内阁名单女性阁员又会增加两个了。而联合报掌握的人事名单，环境部长是商研院副院长张环黄珍出任，那财政部长庄翠云，海委会的主委管碧玲，人事行政总处的人事长苏俊荣渴望留任。负责两岸民间交流重任海基会董事长，现在呼声最高的是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而海基会现任副董事长邱垂正可能出任陆委会主委。好，当然两岸之间的关系跟人事的派任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绿营方面解读说，郑文灿如果真的出任海基会董事长，被认为是两岸融冰的正面讯号。昨天郑文灿被问到了这个相关的人事布局，他用简讯回复记者的这个内容是，他说春暖花开比较重要。昨天主计处的这个主计长朱泽明外传马上就要卸任了。他在立法院备询被问到，好，那卸任之后你要到哪里去呢？朱泽明幽默以对，他说他已经年迈，还能够走路就不错了。另外也提到同样任职八年的原民会主委宜将，朱泽明说这两个人呢，他跟他是相依为命，大赞对方比他高比他还帅。所以这一方发言呢，引起现场的立委哄堂大笑。再回头来关心清晨收盘的美国股市跟深夜收盘的欧洲股市表现。美股联准会鹰派言论加上经济数据走强，美债殖利率攀升，美股盘中一度是全部沦陷。不过呢，收盘的时候道琼惊险收红，道琼收盘涨22点，37775点，纳斯达克指数跌81点，15601点， S&P500 指数跌11点，501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跌75点，今天费半跌幅 1.66%， 4491点。昨天台积电的法说会下调对半导体整体的成长预测，台积电 ADR 今天收盘跌幅 4.86%， 重挫来到 132.27 美金。而联准会官员持续放鹰，第三把交易威廉斯说如果需要的话可能会升息，所以美债殖利率全面攀升，两年期公债殖利率再度接近 5% 大关，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上涨5个基点来到 4.63%。深夜收盘的欧洲股市震荡收高，伦敦股市涨29点，7877点，法兰克福指数涨67点，17837点，巴黎 CAC 40指数涨41点，8023点。而在投资人评估美国制裁委内瑞拉跟伊朗中东紧张情势缓和，美国经济数据好转等等好坏的消息参半的情况之下，国际油价基本持平，维持在三周以来的低点附近。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多项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措施，包括对中国的钢铝产品进口关税提高2倍，同时向墨西哥施压，防止大陆钢铁绕道当地规避美国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对中国大陆在造船、海事跟物流领域的贸易做法启动301调查。好，这一连串的动作引起大陆当局不满。大陆的商务部批评美方转嫁矛盾的做法一错再错，说接下来呢，中方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捍卫自己的权益。昨天台北股市开低走高，在线缆营界跟散热族群力挺之下，收盘涨87点，收在20301点。昨天台股成交量4484.9亿元，而三大法人呢卖超60.43亿元。台币昨天没有出现32.5元价位，资金汇入的态度再度转强。昨天台币收盘升值了 1.02 角，收在 32.376 兑换1美元。台北外汇经纪公司的成交量再度放大到 14.57 亿美金。昨天台积电的法说会外界关注，会中说明了403大地震预估影响第二季毛利率 0.5%， 而会后台积电也发表重讯，说初步估计会在第二季认列扣除保险理赔之后的相关地震损失大概是台币30亿元。不过呢，半导体业界初步认为台积电 估计扣除保险理赔之后损失是30亿，那一般的保险自付额大概 10%-15%， 所以估计这次地震对台积电造成的损失哦，毛损应该有200-300亿元以上。那其他台积电在法说会到底还释出什么样的讯息呢？继续是张嘉琪的报道。
台积电第一季财报略优于预期，主要是 HPC 相关需求抵消了智慧型手机季节性因素的影响。第二季是淡季，但三奈米跟五奈米技术的支撑，让台积电第二季合并营收可望介于196亿美元到204亿美元之间。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表示，总体经济跟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影响消费信心及终端市场需求。下修半导体波含机体市场今年展望年增率约 10%， 晶圆制造产业预估年成长中到高段十位数的百分比。他表示，台积电今年会是健康成长的一年，看好 AI 对营运的贡献度。魏哲嘉预测，伺服器 AI 处理器今年贡献台积电营收会成长超过一倍，占台积电全年总营收十位数的低段百分比，未来五年会以 50% 的年复合成长率增长。魏哲嘉说
For the next 5 years, we forecast it to grow at 50% CAGR and increase to higher than 20% of our revenue by 2028.
各界担忧海外建厂对台积电获利能力的影响，魏哲嘉指出，海外建厂成本虽然比较高，有信心实现长期毛利率 53% 以上的目标，且向股东承诺维持股东权益报酬率高于 25%。 中广记者张嘉琪台北报道。
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跟英德两国外长会面之后表示，以色列会自行决定如何回应伊朗的飞弹以及无人机攻击，就算跟盟友建议相违背，还是会采取一切的措施来自卫。美国跟英国今天宣布对伊朗军用无人机计划祭出大范围的制裁，包括参与无人航空载具计划提供零组件的公司跟个人。以哈战争当中饱受战火蹂躏的加萨走廊，有名悲痛欲绝的巴勒斯坦妇人紧紧拥着她5岁侄女尸体哭泣的震撼照片，获得了2024世界新闻摄影奖。经过几天遴选，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纽约的封口费案陪审团12个人全数宣誓就职了，而这也是美国前任总统或者是现任总统第一次面临刑事审判。戚海伦的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涉嫌在2016年总统大选投票日前不久伪造商业记录，掩饰一笔他给成人片女星暴风女丹尼尔斯的封口费支出，被控34项重罪。如今封口费案刑事审判的12人陪审团已经就位，这个陪审团由7名男性和5名女性组成，而陪审团遴选工作还将继续，预计遴选出6名候补成员。川普要被定罪，陪审团必须达成一致裁决，只要有一个人反对，川普将获得无罪释放，因此陪审团势必承受巨大压力。这段期间，他们的身份将保密。法官指出，这避免他们受到人身伤害，也保障他们不被收买。此外，检察官指出，川普又7度违反了禁言令，在网络上的贴文相当荒谬。川普则批评他整天坐在曼哈顿法庭参加封口费刑事审判，但是他本来应该穿越全美，在很多不同地方为竞选总统拉票造势。他在走出法庭时批评，这是一次非常不公平的审判。川普还抱怨法庭很冷，那里每个人都冻僵了。记者戚海伦报道。
拥有14亿人口印度从今天起到6月1号6周会分7阶段投票，举行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大选，结果6月4号公布。分析认为，印度总理莫迪有望成为继印度国父尼赫鲁之后第二位3连任的总理。曾经培养出尼赫鲁、甘地等多位响当当人物的反对派国大党可能连3次败北。肯亚军方有一架直升机18号坠毁在境内的偏远地区，总统证实死者包括肯亚国防军总长奥古拉，还有9位高阶军官，加起来10个高官在这起空难当中罹难。英国非盈利独立调查机构公布百大机场的评选，我们的桃园国际机场呢排在全球第66名，比去年进步了16名。 继续焦点转回国内的政治话题。国民党立委徐巧芯的大姑夫妇因为涉嫌洗钱诈骗遭到收押禁见，连日来徐巧芯被绿营质疑有关联。好，当然连日来徐巧芯也不断在澄清，而这样一起风波还没有平息下来。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开直播盘点徐巧芯的七件精品穿搭，还点名说其中包括要价超过10万 LV 的连衣裙，还有30万的劳力士女表。好，徐巧芯昨天很生气哦，气得反呛说这是造谣，难道要我脱光衣服给你看才满意吗？要求苗博雅道歉。
我今天要郑重的请苗博雅议员不要造谣，能够公开的向我道歉。评论应该要本于事实，所以在这里郑重的希望苗博雅议员公开的向我来道歉。他在直播的时候所秀出的这一张声称是 LV 的连衣裙，其实根本不是 LV， 而且我取得的价格是0元。这件衣服是虞美人送给我的二手衣。今天为了要攻击我徐巧芯，连我穿什么衣服、多少钱都要管，请问是爱着谁了？犯了什么法了吗？过去的含沙射影打不下去的时候，大家就不要再丢一些543的东西出来自取其辱了。
好，昨天虞美人也出来受访哦，他证实说送徐巧芯的衣服是以前他在节目上穿过的，因为裙长偏短，所以送给徐巧芯，绝对不是什么名牌的衣服。虞美人也呼吁优秀的政治人物应该目光如炬，把眼光放在跟民意啦，或者是对人民有利的政治议题上，不要把眼光放在衣服上打转做文章，真的很可惜哦。但是呢，苗博雅昨天又再回呛了，他说呢，重点是超过20万的劳力士手表没有财产申报。他说，难道我现在评论政治人物的穿搭有犯法吗？他还说建议徐巧芯改名叫徐静平，就是禁止别人评论他。
劳力士那一只，不管他具体的款式到底是哪一个啦，但是一定都价值超过20万。评论政治人物的穿搭都会犯法吗？他觉得这样子都要告。我不知道了，他现在是要改名叫徐静平还是什么吗？
那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就直言说，现在绿营猛攻徐巧芯，绝对是因为他是绿营政治人物的眼中钉，他监督的力量太强大了。
每个人都是成年人，个人有个人的这个行为嘛，他要怎么做也不是徐巧芯可以去控制，他也没叫他去诈骗。他巧芯得知他的大姑诈骗后，他的立场也是希望检调单位就是从严这样公正的来处理啊。所以绿媒特意的一直攻击巧芯，原因绝对是因为徐巧芯绝对是他们绿色这个政治人物的眼中钉，因为他实在是监督的太强大，因为强大的力量，所以才会被今天得到绿媒这样集体的这个反扑了啊。
而挺绿的律师林志群质疑徐巧芯收二手衣，恐怕已经违反了政治现金法。那网友立刻举例说，准副总统萧美琴去年参选的时候也主动透露，他跟蔡英文交情很好，收过蔡英文的二手车、二手衣啊。对此呢，林志群昨天晚间在脸书发文说，政治现金法怕的是利益输送，规范的是人民捐钱或物品给政治人物。那蔡英文送东西给萧美琴的时候，蔡英文是总统，萧美琴是立委，说这两个人都是政治人物哦，并不是一般民众送东西给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物送东西给政治人物。说呢，这个情况跟萧美琴收跟这个徐巧芯收虞美人的衣服的情况不一样，不可以做类比。而徐巧芯家族又被爆料说，徐巧芯姐夫杜秉成的前合伙人对外表示，徐巧芯姐夫的姑丈叫做陈金龙，是媒体前负责人，涉嫌投资诈骗不法获利超过6亿，被判刑14年8个月，还被列为是台湾十大重刑通缉犯。但是这一起爆料也被很多网友讥讽说，一表三千里，姐夫的姑丈这么远的关系跟徐巧芯到底有什么样的相关呢？难道这也要扯到徐巧芯吗？而徐巧芯连日来被指知情包庇大姑电商网红486先生，扬言要发动罢免徐巧芯，台湾激进党也跟检方提出告发。昨天徐巧芯回应说，他不怕被发动罢免，也不怕有人跟检方告发他，反而谢谢有人去提出告发，希望接下来检方用公权力来对他进行检查跟调查，让真相早日水落石出。他很有自信的说，他向来是直球对决，没有再怕的。 一句如果要选新北市长，韩院长一定会支持的谈话，挑起了2026新北市长人选的敏感神经，所以外界格外关注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的动向，接下来会不会去新北市选市长。对此呢，李四川澄清说他没有跟韩国瑜谈到参选的事，这是他应对媒体的随性谈话。而昨天台北市长蒋万安被问到相同问题时，他举李四川的名言说万安警报，警报万安，强调呢说这是他跟李四川之间的默契哦，没有任何的改变。第三届世界棒球十二强赛在今年11月10号到24号举办，主办单位世界棒垒总会昨天公布了最后的分组，中华队我们这组很强哦，跟日本、韩国、古巴、多米尼加还有澳洲分在 B 组，这六队要取两个争取晋级复赛的资格。而这次比赛我们争取到 B 组的预赛主办权，预计会使用台北大巨蛋来当作比赛的主场地。 A 组预赛是美国申办，不过 B 组开幕战日本澳洲之战呢会移师日本名古屋巨蛋举行，复赛统一在日本的东京巨蛋来进行。
中广早报新闻，
今天早报头版重点，财经报纸相当聚焦关心的都是昨天台积电的法说会，但是呢，工商经济两大专业财经报纸的氛围大不相同。像经济日报今天的头版聚焦三个下修，包括半导体、晶圆代工、车用市场都说表现不如预期，所以呢，今天台积电 ADR 早盘是重挫，收盘也跌了 4.86%。 那刚才很多的听众朋友好朋友在我们的YouTube 频道直播的留言板上补充说，台积期夜盘今天也是大跌哦，跌了355点。所以呢，今天台积电股价这个开盘，台北股市开盘之后的表现，大家一起来关注哦。因为权重比较重，所以台积电一旦跌的话，如果真的跌，对整个大盘的影响相当大。好，这是经济日报聚焦的是台积电的三个下修，但是工商时报你翻开今天头版头条大标，感觉不太一样。工商时报今天的大标题说，台积电强调今年的营运很健康，因为呢 AI 业绩是翻倍成长。当然也提到了包括这个车电、消费电子不如预期，下修全球半导体展望，但是呢是放在小标题哦。所以今天工商时报大标题凸显出来是，台积电今年整个营运是还不错的。好的，第一眼的印象，经济日报跟工商时报氛围是不一样的。综合性报纸今天的头版头条聚焦的重点就很不相同了。像自由时报继续关心的是赖清德政府第四波的内阁人士点名，早上10点会公布。今天自由我们的这个相对接近绿营高层的权威人士名单，大家可以来做一个参考哦。大标题头版头条说，农业部、劳动部、卫福部的这个首长人选都出来了，农业部长陈俊济、劳动部长何佩珊、卫福部长邱泰源，新的内阁人士古秀飞接客委会曾志勇长原民会。好，这几个人士其实各报都有点到，不过呢跟自由时报报派不太一样，有些是一样有些不一样哦。像今天在人事部分，农业部长陈俊济今天的自由时报有点到，而在其他报纸呢，今天在人事的部分，像农业部中时点名的劳动部劳动部点名的是劳动部次长许传胜，但是自由点名的是行政院的副秘书长何佩珊。而中时另外还点到说，过去柯文哲曾经跟蔡英文总统推荐赖香伶哦。而卫福部长呢，今天自由时报说已经内定邱泰源了，民进党不分区立委。中时也有点到他，但是中时说石崇良也有可能，所以大家点的人选不太一样。等一下我们来听听看政治焦点版面还有哪些不同的这个人选被点到。而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关心的是我们的食安保林茶事案，之前都说会变悬案哦，因为这个细菌培养不出来，但是昨天台北市警察局长呢在被询说应该会破案。好，破案这两个字大家一听这个耳朵都竖起来了，但是到底是什么叫做破案哦？这接下来在议员追问的情况之下，难道是有人刻意下毒吗？但是后来说法又稍微收一点回来了。 张荣兴否认说会下毒，说是会有比较具体的一个发现跟重大的一个发展，可能这部分呢等到确认之后就会对外宣布。中国时报把它放在了头版头条，联合报今天头版头条关心的是前两天北台湾差点大限电，后来呢这个有惊无险度过了，但是联合报踢爆说你知道为什么可以挺过去吗？因为台电砸了重金去买电。今天的联合报头版头条说我们每度电花12块钱的天价，之前说花9块钱大家就喊好贵好贵怎么那么夸张，现在呢是花了12块哦。为了拆这个限电炸弹，今天联合报说我们花了天花板的价格，到底实际花了多少钱还没有精算出来，不过一度12块确实是把这个所有立委给吓坏了。今天的联合报把它放在头版头条做了呈现，其他早报的头版焦点还包括了今天中时头版下半版面的两则新闻，我们也来听一下哦。包括了空军训练有出了意外的，在昨天屏东基地第六联队有一架 P3C 反潜机哦，它挂在训练用的小牛飞弹，在训练的时候弹体不明原因脱落坠海，幸好没有人员受伤，机上人员发现出状况之后立刻回报，而且回到屏北基地。好，我们的这个空军训练出包，现在查出来了疑似是人为疏失机械故障，那小牛飞弹脱落的原因呢，包括气候，包括人为，包括机速都有可能，这个机械都有可能，但是第一步已经被排除的是气候，所以接下来呢要朝人为疏失跟机械故障的方向来侦办，那到底有没有可能是误射？昨天屏东基地说所有的训练都是按照程序办理，所以没有误射，那没有误射为什么飞弹会掉下来会脱落，这还要再做进一步的厘清。今年中国时报头版，还有头版下半版面，中国时报说中国欧盟商会警告欧盟跟大陆恐怕会爆发贸易战，西方保护主义高涨，法国扬言对中国露出獠牙。好，这个是新一轮的美中贸易战可能开打之际，现在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他昨天也警告，因为保护主义浪潮高涨，所以呢可以预见到火车即将对撞，他说的就是为了要捍卫欧洲工业，可能接下来呢欧盟跟大陆会爆发贸易大战。好，这个财经市场关心相关焦点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今天中国时报头版的警告。而联合报今天头版下半版面来看这个虐童案凯凯案的后续，因为呢昨天检方侦结了保姆姐妹被起诉，最重可能会判处无期徒刑，而整个细节曝光让人相当不忍，等一下我们在广告之后回来告诉大家详细的内容。而今天这一则新闻呢，自由时报也放在头版说凯凯案保姆姐妹被3个重罪提起公诉，二保姆最多可以判处3个无期徒刑哦。而自由时报另外一则这个头版新闻是机密疑似外泄，有骇客兜售我们的外交文件，而外交部说哎，这个来源很可疑，可能是境外变造，并不是真正的文件。今年早报在综合性报纸头版内页的部分焦点，经济日报今天头版头条是台积电法说会震撼，因为抛出了3个下修哦，包括半导体、晶圆代工、车用市场恐怕不如预期，但是 AI 可以独领风骚。关于台积电的法说会的重点呢，今天各个报纸包括这个财经报纸、综合性报纸几乎都是半个版面到 1.5 个版面的报道哦。而今天在工商时报的二版呢则说我们台积电的毛利率啊现在呢希望能够继续保持 53%， 忙着建厂的同时。台股变天，飞电族群接棒领涨，接连呢大陆方面连2个月抛美债，持有规模将近14年来新低，而美日韩财长担心亚洲货币竞贬，接下来可能会联手干预。美国对中国大陆的301调查，戴奇喊出加税，台积代望南部，金城银行又喊价，还有房市16年来最旺，现在银建股放鞭炮了。好，这是工商时报美国对中国大陆的301调查，工商放在二版做整个版面，说锁定造船跟钢铝这些领域，美国媒体说现在拜登是沿袭川普任内的做法，可能接下来贸易战再起。好，这是财经报纸关注的重点。美中的角力，经济日报也放在头版中间版面，但是呢今天经济切的点是美中要进行贸易大战，这对台厂来讲我们可能反而会得利哦，因为呢会有些转单的效应。 今天经济日报说，包括元晶、茂迪、联合再生、银转单，他们都准备好了。另外，经济说国内太阳能业者有望迎来美国转单潮之际，台湾的内需同步报喜，因为新内阁报道嘛，然后我们的准经长郭智辉首任太阳能产业，过去也力推绿色能源，所以政府的绿电政策会推升太阳能业者蓬勃发展，对于整个太阳能产业的股价来讲应该是好消息。好，经济日报头版下半版面，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全球经贸五大风险，你知道哪一个是第一名吗？是川普可能重回白宫，这是第一大风险。另外还包括了大陆并吞台湾的风险，以哈冲突的风险等等等哦。好，今天经济学人智库的分析，经济日报题版在头版。美银说联准会可能明年才会降息。好，这个褐皮书揭露企业预期物价压力持稳，高利率可能会持续更久，缩表要延到2025年结束。这部分呢，经济今天是二版做整个版面的介绍。跟经济相关的还有我们的用电，我们的能源政策，来听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头条。好，这一则新闻联合报做头版头条，以及内页的三版，自由时报这个相对来讲这个见的篇幅比较少，中国时报也是做到三版的版头整个版面的报道。联合报呢说，我们台电每度花12块钱的天价买电。昨天台电总经理王耀廷坦诚说，4月15号傍晚我们一连四部机组跳电，功力吃紧，为了不要限电，所以呢我们赶快跟用电大户高价买电。好，这个高价到底有多高价？台电总经理昨天说，最贵买到每度12块，这是薛亮竞价机构的天花板价。那到底总共调度多少电力，花多少钱，这部分还没有精算。今天联合报说，其实立委杨琼英昨天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说，这个到底我们买电买掉多少钱，王耀廷一开始还说啊不一定啦，有的8块有的10块。然后立委说啊我听到有12块的啊，他才点头说对啦，也有12块。那因为我临时调度过来比较贵，所以要到12块哦。你知道这个电价哦，所以以前呢大概花了这个平均电价，我们台电四月调涨电价之后，平均电价是 3.4518 块。去年的0418发生备转容量率太低要限电，赶快去高价买电，那时候用10块钱买电，我们已经说是流血价，这一次是12块，所以越买越贵，越买越贵了。好，今天在联合报呢把它做了一个还原的介绍。桃园苦主连三天五次大停电，昨天桃园市长张善政再骂中央能源政策荒腔走板，说我们现在电力跟水资源部署呢，真的桃竹苗大溪谷落差太大，大溪谷计划，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才不会限电，用电才够，中央真的要深思熟虑哦。联合报今年的三版大标说，我们花5000亿强韧电网，竟然不堪雷雨一击。桃园市民很纳闷，好，雨一大，稍微来一场雨我就停电，而且说这个是不可抗力因素。那电力供应不稳不足，现在才四月，夏天不是更可怕吗？联合报记者赖昭颖、陈立方的特稿说呢，当然台湾我们因为现在地理环境的关系，地震或者是下暴雨都不是新鲜事，而且可预期是以后还会发生。加上这几天大雨，却一下让我们看到国内电力系统韧性不足的缺失。其实先前行政院我们才花了几千亿元的预算去强化台电的这个供电韧性，好，几千亿哦，到底花到哪里去，这个恐怕需要好好解释。好，经济部长王美花说，我们一开始四部机组跳电是地震余威所导致，桃园连续无预警停电是因为电缆线很长，设备很多，然后又下大雨的关系。好，民众就问了，那难道以后不下雨吗？以后每次下雨都要这样停电吗？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改进哦？好，台电加油好吗？我们的民众只想要有稳定的供电。联合报的报道。没有听到限电吗？台电简讯打脸经济部长王美花，坦诚15号备转容量率不到 4%， 距离全台大跳电只有一线之隔了。好，本来的经济部长王美花说他没有听到要限电，后来国民党立委张家俊当场秀出台电的内部简讯，说等本来晚上7点钟就已经打算要限电，直接打脸王美花的说法。 桃园的问题呢，昨天呢，桃园的这个政府首长接连对中央喊话，包括苏俊斌，包括张善政，都说呢，现在桃园希望迫切的需要这个水电的稳定供电。为电放水吗？台电说我们是配合供水顺便放的啦。专家说干旱才调度都在堵。北区水资源分署说附带效应，我们没有浪费水。因为呢，电力供应吃紧，外界质疑我们现在水情这么紧迫，还是放水发电，那不是浪费水吗？台电否认哦，说我们是因为夜间用电尖峰调整放水时段，各水库的放水是应按照下游民生农业用水需求安排，并没有为了电而牺牲水哦。联合报。而中国时报说急救415台电成本三倍价向民间买电，王美花向来自傲任内安排电力韧性，但是呢，立委质疑5600多亿花下去了，停电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好，在下半版面还有水情的问题，八水库蓄水率不到三成，只能够撑到六月咯。推中火2028脱煤，环保团体4月22号要集结立法院，这是中国时报。再来听的是今天回到早报头版的焦点，中国时报头版头条是宝林案，台北市警局长说应该会破案。好，这是先前宝林查尸案在死者身上的血液检出了罕见的邦克列酸之后，食客身上也有，但是宝林查尸的果条河粉上下游工厂都没有找到，所以很多本来的媒体报道都往悬案的方向来做报道。但是台北市警局昨天在市议会工作报告的时候，市警局却回应说还在侦查，但是感觉应该会破案。好，这个大家都吓一跳，破案代表是什么意思？有人下毒吗？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说会有结果啦哦，现在都还在调查，交给检方去说，他的用词并不精准。好，到底什么叫做具体结果重大发现？今天中国时报把昨天在市议会的部分这个对话的内容做了一个报道，在头版。听今天自由时报的权威人士的这个点点名，自由时报头版，农业部长陈俊济、劳动部长何佩珊、卫福部长邱泰源，新的内阁人士谷秀飞接客委会，曾志勇长原民会。好，部分人他们的名字呢可能大家比较陌生哦，像何佩珊是民进党资深的幕僚，所以比较不是在台面上，而陈俊济就可能会有印象，因为去年九月陈吉仲部长请辞农业部长之后，代理部长到现在，所以也算是还蛮熟的。而谷秀飞呢，他则是赖清德在台南的这个过去的同事，所以呢要接客委会主委，台南帮又加一个了。而屏东三地门台湾族的曾志勇说，年轻很早就加入民进党哦，是很资深的民进党的党外活动的人才，自由时报。而中国时报在卫福部长部分还没有这么确定是邱泰源，中国时报说石崇良的呼声也很高，而劳动部长许传胜、赖香林被点名， NCC 主委翁伯宗升任的机会很大。好，另外在之前公布的财经内阁，我们的经长准经长郭智辉涉嫌在大陆投资，昨天王美花现任经济部长挺他哦，说我们调查过了没有违法，希望他是最懂台商的经济部长。而政展长才或者是加入冷宫，赖清德520演说是关键，讲的是外传要接海基会的郑文灿。郑文灿昨天讲到了春暖花开，所以大家觉得好像有谱哦。今天中国时报记者的特稿说，好，他如果接海基会董事长管两岸民间的交流重任，在民进党执政下的海基会跟冷宫一样，有没有办法让他变成大展长才的之中派，施展拳脚？要看赖清德520的就职演说到底会怎么样去阐述现在的两岸立场。联合报说张黄珍接环境部，曾志勇长原民会，侨委会委员长会不会续任呢？徐嘉欣说方向没有太大改变。好，这个张黄珍是商研院的副院长，其他像管碧玲啦、庄翠云啦、财长还有苏俊荣人事行政总处的人事长通通会留任。 今天联合报在特稿在社论的部分是有讲到哦，说现在的人士呢看得出来民进党的派系有点不满，因为过去民进党派任这些不管是党务人士或政府的这个高官，这些人士是都会考量到派系平衡。不过从这几波宣布下来哦，除了财经内阁用了很多无党籍的人士，大部分其实都是倾向赖清德自己的人或跟他相关的一些派系。所以联合报今天的社论特稿哦，说假太狠吃太凶了啦，哦，杀无赦，郑国会泄露赖清德的做法，说现在的情势赖系心系攻城略地，各阵营磨刀霍霍，民进党一场大内战一触即发。表面上赖清德宣布不会没收初选之后百家争鸣，但骨子里呢看得出来赖系独揽党政大权之后，各派系争抢地盘是生存游戏。好，当然看得出来包括了这个赖清德的台南帮，加上监察院长陈菊的高雄帮，这些南部新潮流系的人马加官进爵，反而是蔡英文总统的英系呢可能现在恐怕是名存实亡了。除了国安体系要跟美国交代还保留了英系人马之外，郑国会中常委陈茂松直言赖清德退出新潮流，但是新潮流现在通通都上来了，喊话卓荣泰不要假太雄，就是吃太狠，他点名的对象是卓荣泰，但是大家都知道剑指的是赖清德，直接喊话资源分配要雨露均沾。过去民进党的良性竞争是看破不说破，不过因为赖系展露了狼性，抢权抢钱抢地板盘呢鬼话旁起，为了避免被团灭，其他的派系现在开始放狠话咯，所以可以预到、接下来赖政府四年应该会是暗潮汹涌哦，是没有这么快就到此呢就风平浪静的。争取是党部主委失利，现在郑国会转向要拼新北跟台南市长以退为进。好，这是民进党布局2026新北台南市长选举，郑国会争夺这两个地方的党部主委不成之后，现在直接要去抢市长咯。好，这个是今天联合报在内页台北版面的报道。自由时报头版二说，机密疑似外泄，骇客兜售我们的外交文件，七份文件包含邦交国的关系评估表，另外还有四份是驻美代表处的电报，里头有提到美台21世纪倡议，我们出席的签署仪式、下榻的饭店，还有一些韩文外交部跟我们跟圣路西亚合作的一些议题。好，今天的自由时报引述不具名的国安人士的话说，这些文件应该是先前网络骇客骇来的，可以确定这是老共的处理手法模式，是把骇来的文件丢到暗网，部分内容再去篡改去假造，所以呢真真假假的。那今天自由时报说这可能涉及到境外的变造问题。联合报今天的二版说，美国的国会考虑透过国防授权法出口关键技术在台湾生产武器。美国政治新闻 Political 报道，美国国会考虑透过授权对台湾出口关键武器，直接在台湾生产需要的防卫武器，一方面解决美国交货延宕的问题，同时希望可以强化吓阻大陆侵略的能力，直接许可在台湾制造，解决军售延宕。大陆窃取机敏的技术联合生产风险，说因为大陆会从台湾去偷一些技术啦，或者是透过台湾来得到一些情报，那如果真的在台湾生产的话要怎么样去防大陆，好，这也是一个问题哦。盖拉格主张无人机可以在台湾生产，布林肯23号访问大陆将会表态台湾议题。另外呢，大陆希望美国停止盘查遣返陆客，领事会谈在北京正式登场。修反渗透法，朝野立委都赞成，绿营说不够强，所以我们希望修强化事前的预防，蓝营说太抽象了，法律概念根本不确定，减掉解释权太大，希望启动的要求更加的严格。好，两边想要修都说要修，但是修法的强度呢是截然不同的。傅昆萁要率领蓝营立委访问中国大陆，民进党团痛批说这是集体翘班被统战，国民党团说傅昆萁会秉持中华民国主权立场，希望绿营不要扣红帽子。不过部分的蓝营人士也很担心会被污名化，所以现在也有一点犹豫要不要去哦。 凯凯案保姆姐妹被起诉，最重判无期徒刑，另外涉三大罪，还有四个家人疑似帮助灭证，社工的部分是另案调查的。好，今天联合报让人很鼻酸，他强把这个凯凯被受虐的一些方式做了一个表格，说身体对折捆绑之后，口罩蒙眼塞入水桶，还用爬满蟑螂纸杯喂他吃厨余跟烧焦的东西，长期强迫裸体在冬天还在阳台罚站，还有殴打脚踹，大声斥喝骂脏话辱骂，所以小朋友身体好多外伤，还有捆绑的痕迹，三颗牙齿断裂，一颗脱落，指甲被拔，还有很多地方呢是撕裂伤或挫伤，所以这个保姆呢最重可以判无期徒刑。自由时报说甚至哦三个重罪起诉可以判三个无期徒刑哦。好，这个关于我们的小朋友凯凯案保姆姐妹起诉的消息呢，今天各个报纸都有把保姆甚至还要串供翻证啦，带哭腔在法庭上演戏没有掉泪等等的画面呢做了相关报道哦。好，利用 BMT 东洋内线案，昨天检方起诉前总座等14个人，利用采购的重大情报去买股票，另外还涉嫌逃漏税，不法所得超过3亿，这是针对东洋药品的内线交易案，昨天呢已经侦结起诉了。谢谢大家收看收听，祝福您周末美好顺心，夜阳早报，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拜拜喽。